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然后第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然后我们看第十五章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个常在原文就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第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然后我们看第十六章三十二节，看那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很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能够有一个周末，今天晚上还有明天下午跟晚上，还有主日早晨跟下午，所以我们大概有五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交通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是很大的题目，但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呢，让我们能够对于这个题目有一些的认识。我们听说很多，我们的理想也很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做的非常非常少。那我们要问说，这个问题到底达得到达不到呢？还是永远一直在我们理想的范围呢？或者我们只能谈它，我们从来不能实行它？所以我们的题目呢，就是圣徒合一的见证。我们都知道神的儿女应该合一，那么今天神的儿女中间也谈到合一的问题。尤其当教会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彼此相劝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主对我们的见证，主所要的见证，乃是合一的见证。当我们彼此相爱，结果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当我们真是满了，当我们真的为主做合一的见证，那么世人就知道说，的确神差遣他儿子来到这个世间。所以我们传许多的福音还赶不上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活出合一的见证，结果叫这个世界上他们就真知道，他们也真相信神的确是差了他的儿子来。所以现在我们所讲的合一不是理想，不是天上的，天上的合一世人是看不见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合一世人看见了？这个合一一点都不困难的。到底我们有没有分散？到底我们有没有分裂？别人看不清楚，连不信主的外邦人、世界的人，他们看清楚了。但如果他们看见这些人根本不可能相爱，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放在一起，结果居然他们能够彼此相爱， 那就证明说在世人中间就发生了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办到过的事。意思就是说，当教会产生强烈的见证的时候，当神的儿女无论在哪里活出合一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世界上不止福音，而且告诉他们福音的能力，福音能把我们这些人做到什么地步。我们这些人不需要信主，我们就是分散的，我们就是彼此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主不只救了我们，这是大的神迹，主更大的神迹就是把我们这些人能够放在一起，而且能成为一个身体。那么什么时候这个身体的合一的见证如果真的产生了，那么这个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我再说，根据约翰福音主自己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神的儿女真的能够合而为一，像我们的主与父一样的合而为一，那个和谐，那个合一，不是口头的，不是打一声招呼，不是表面上大家握手，不是的，那个合一是个真实的合一。父与子之间没有打哈哈的，父与子之间没有敷衍的，父与子之间没有表面是一件事，里子是另外一件，没有的，表里全部是如一的。如果父与子之间的关系是透明的，那么神儿女中间的关系也应该是透明的，透明到一个地步，世界知道的很。在这个世界上，太多的 politics， 太多的政治，在大学里面应该是个最高的学府。那么我们知道说，他的的确不知道教育了多少，不知道教育了多少的人，帮助了多少年轻人，他们应该是最好的表率的。但是全世界，我们知道说，讲到这个权术，讲到彼此之间的纷争，我们不要忘记，在最高的学府，你表面是看不见，所有杀人的都看不见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都受了最高的教育，他们知道用怎样的话可以打倒对方，用怎样的话可以刺激对方。但是呢，他用的话是非常委婉的话，非常温柔的话，非常有教养的话，非常文明的话。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如果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知道那个光景是什么光景。所以这是世界，你对世界没有盼望，就是对最高的学府不错，这些人书读的越多，但是我们知道说，他要骂你，他要责备你，他可以不用任何一个脏的字，他不用任何一个粗鲁的字，非常的文明的。但是呢，他可以把一个人击倒到一个地步，叫这个人头也抬不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在世界上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因为我们对世界已经没有希望，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沉沦的世界。教会就不是如此，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也落到这个光景里面，那么弟兄姊妹，肯定我们的见证是没有了。我们可以有盖更大的房子，我们有个更大的聚会，但那个见证已经没有了，因为教会已经变成社会了，教会已经变成世界里面的一部分。就像黑暗教会黑暗时期的时候，你看见罗马整个的这个世界是勾心斗角的，但是因为教会与世界联合，世界有土地，教会也有土地，世界有权力，教会也有权力。他们圣经以主耶稣所说的两把刀就够了，一把刀是在世界的手里，一把刀是在教会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世界跟教会有什么分别呢？那世人怎么能相信说神打发他的儿子来呢？所以最好的见证，最重要的见证是什么？最重要的见证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教会和世界不一样的。你到了教会里面，到底这是不是教会的见证？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志，那个标志是什么？那个标志是他们是合而为一的，他们是同心的，他们是彼此相爱的。那么等到这个见证出来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教会的见证，合一的见证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题目是太大了，我们担当不起，但是感谢主， 我们今天这一次呢，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看看从神的话语里面到底这件事情可办得到办不到，还是永远在理想的层次。多少的神学家，多少的圣经学者，他们都讲到这件事，但是是不是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的？是不是这件事讲一讲就可以？是不是大家今天在地上不会发生，有一天在天上我们都是合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大家都不讲话，大家可以都不来往，但是最后在殡仪馆还是要见面。所以有的人只有在殡仪馆才见面的。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在地上都是合一，都是我们虽然在地上不能合一，但到天上呢，我们一定会合一。但是不要忘记，主所讲的合一不是天上的，因为那个合一是世界上看不出来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彼此相爱，什么时候我们能有合一的见证，这个世界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但是因为合一这件事情是那么具体，他们看得出来。所有家庭儿女都经过，有的时候父母不和的时候，你看见儿女在那拉锯，不知道到底站在爸爸这一边呢，还站在妈妈的这一边。虽然表面上你看父亲母亲和好了，表面上你看见表面上你从各种的肢体动作来说，他们应该没有难处了，但是你知道所有做儿女的里面最清楚了，到底父亲母亲真的和好了吗？他们真的没有难处了吗？清楚得很。所以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理论的问题，不应该是神学的问题。这一次我们在一起交通，我们的目的没有意思，就是希望更多知道一点圣经的知识。知识我想我们都知道了，那现在就是说，到底主是不是只是把一个理想给我们，而且这个理想我们永远达不到的，或者就是把一个梦给我们，这个梦永远不会实现的。我们要认真的看，如果我们今天在主面认真的问，那么这些话我们都听见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真的相信这件事的的确确会发生在地上，而且就发生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所有合一的见证都不是从第一世纪开始，我们在第二十一世纪。所有合一的故事不是纽约的教会如何，也不是台北的教会如何，所有讲的合一的故事就是你所在的地方，当你和神的儿女相聚的时候，整个合一的见证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每一个聚会点，每一个聚会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就是说当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现在有一个希望，因为这里有一个聚会诞生了，这里神呼召一般人，现在神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什么呢？就是那个合一的见证可以从这里开始的。当开始的时候，也许是因着需要的缘故，因为我们来到了美国，人地生疏，所以我们需要彼此辅助。我们在语言上有困难，我们祷告只能用中文祷告，我们交通只能用中文交通。那弟兄姊妹很自然的有一班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了，彼此相爱了。但是不要忘记，神见证的目的是用这个做起点，这个从来不是终点的。如果这一班人能够彼此相爱，那么结果这个相爱这件事能够感染出去，那个传染的速度应该比这个今天任何的猪流感禽流感速度还要快的。那结果呢，弟兄姊妹，最后那个圣徒合一的见证到处就能彰显出去。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一般弟兄姊妹，当好像全世界都四分五裂，好像这是不可能，有很多人很悲观，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你读教会历史，你有没有看见说一个教会分了又合的？没有的，有的人就这么说的，所以没有希望，何必呢？所以我们今天只要追求属灵就可以了。但是问题很实在，弟兄姊妹，当我们在那里不相合的时候，这里面没有属灵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怎么可能？所以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一个最大的试验，最大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就是到底我们能不能彼此相爱。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能看得见我们所看见的弟兄和姊妹，我们怎么能说我们能爱我们所看不见的神呢？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有什么理论，到了爱这件事情上就再清楚不过了。有的丈夫可以用挂爱挂在口里很多次，但是不一定是爱的最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讲道理，我们是一同来看弟兄相爱有这么难吗？圣徒合一有这么难吗？我们的肉体真的永远胜过我们的肉体，真的掌权到一个地步，圣灵拿我们没办法吗？因为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是不是教会是注定失败的，或者说教会是注定四分五裂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如果从历史上来看，如果从我们经验上来看，我们有悲观的理由，但是我们所以乐观，我们所以没有放弃，我们所以仍旧愿意跟主来，我们愿意和主一同，我们愿意来一同背负这个见证，就是因为主没有失望过。如果主没有失望，我们也不应该失望。对我们这些人来讲，主应该老早失望了，应该没有希望。但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主没有失望，一定有主没有失望的原因。所以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合一或者相爱是在我们手里的话，你觉得有希望吗？有的时候我们属灵，有的时候我们又在肉体里面，然后你在世界上勾心斗角，在教会里也是勾心斗角。那么弟兄姊妹，仇敌就是见缝插针。如果教会已经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维持外面一个局面和社会有什么两样呢？所以现在我们要诚实，弟兄姊妹，基督徒最重要的诚实，基督徒不能再假冒伪善，不能够外面一套里面一套，不行的。我们里外应该合一的。弟兄，我对你不满意，我告诉你不满意，我现在告诉你不满意原因在哪里，我有原因的。但是我们大家都很 gentleman， 都很绅士，你也不说，你也我也不说，你也忍我也忍，但是结果呢，你若能够忍耐，你有资格忍耐，你就该有资格赦免。你又不忍耐，你又忍又不忍耐不住，结果你又不肯赦免，结果所有的那个怨，所有的气通通积在里面。那么现在就是等到时候，什么时候爆发，什么时候火山爆发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火山爆发的时候，那么就是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所以这个问题是真理的问题吗？不是。这个问题是神学的问题吗？不全是。所以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到底这个路在什么地方。如果有合一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的路在什么地方？还是我们光讲讲？哪个人不会讲呢？对不对？哪个人不讲的弟兄相爱不是讲得很好很美吗？但是为什么你就不能爱坐在旁边的弟兄？为什么那个弟兄得罪你，你就不能赦免他？写长恨歌的其实不是白居易，许多基督徒很稀奇，你知道吗？外邦人不信，他不喜欢我就不喜欢，从此不和你来往。但基督徒不是，我不喜欢你，我还和你来往，然后还对你要笑，还要对你怎样怎样怎样。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叫神的儿女最后很多的悲剧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的问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件事情是理想呢，还是真的办得到的？如果光是理想，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现在对主的话就会打一个问号，因为这些都应该在主的话里面，这些话按道理来讲都应该是能够实行的，而这件事情应该可以真的能够显在我们的中间，是我们看得见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到月亮上去看，你也不要到纽约去看，你也不需要到北京去看，所要看到的都是当地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当地看不见的话，谁的责任？当然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不管怎么样，当神的儿女相聚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父就有一个心愿，不管他们因着需要开始，不管因着他们怎么开始也好，因着他们爱主，主的话在他身上很有分量， 结果他们个个都顺服他，个个都愿背十字架，那么结果他们中间一定产生相爱的情形，然后呢你看见那个爱一定会扩大的，然后就打破了所有宗派的藩篱，就能够和所有就能爱所有神所爱的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那个功课从哪里学起呢？就从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开始学起的。所以稀奇得很，今天到底这条路从哪里开始呢？有的人说，哎，让我们做，我来个圆桌会议，我们本来几个聚会大家都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好不再在谈论讨，在圆桌会议谈一谈到底我们真理的看法怎么样，是不是在真理上有点可以妥协的，是不是或者我们但是就不讲这个，我们仍旧可以在一起。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是不是合一是从圆桌会议达成的？如果会议能从圆桌会议达成的话，联合国老早就成功了。联合国是最会用圆桌会议来解决所有的分歧的，但是分歧永远是分歧，联合国仍旧是联合国，是表面上联合如此而已。你还有一个国家，我还有国，你维持你的尊严，我也维持我的尊严，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合一。父与子之间的合一是一个透明的合一，是个生命上的合一，没有间隔的，没有阴影的，没有半点的阴影。那么我们今天如果合而为一，那个标准就像父与子之间那样，这不是联合国的合一。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要问，那么虽然今天基督徒有很多的想法，虽然今天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就要问说，到底我们的路在什么地方？所以虽然我们讲的合一，这个合一，圣徒合一的见证，但是我想我们重点是重在到底可实行不可实行，到底这个路在什么地方。那我再说，你如果真的把教会历史读多了，甚至于你看看教会的光景，很多地方的教会将来学得很心寒，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一生最好的光阴都放进去了，有很多的年轻人他真的把他一生都放进去了，那么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看见那个荣耀的教会，但是呢就是因着人的失败和人的软弱，最后呢你看见很多人年轻时间摆上去了，但是你看见最后的结果是吗？结果不是他所看见的。所以我们要，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真的要回到圣经，到底圣经中所说的合而为一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想首先呢，我们要从一个预言开始。我们讲过好几次的预言，我们讲到中东的集市与圣经的预言，我们后来讲到911以后，我们知道整个中东的局面，也讲到和圣经的预言。那么最近来了金融海啸，我们也讲到金融海啸与圣经预言。从圣经的角度，的的确你看见这些事情都像圣经里面老早说到的，那么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很多很多这些预言来。但是今天这个周末呢，我想我只讲一个。那么这个是个预，这个预言呢我们普通人都忽略了，都忽略了，但这的的确确是个预言。那么尤其讲这个预言以前呢，如果你读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你看见那时候主洗门徒的脚，那么主也期待门徒们能彼此洗脚，然后主给他们个命令，那个命令就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这里顺便插出去一句话，你知道说这个在历史上有一般弟兄姊妹叫做清教徒，那清教徒他们都是跟随加尔文的，他们得了加尔文很大的帮助，所以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虽然他们后来从日内瓦逃难逃回到英国，等到英国再也没有这个逼迫了以后，我们知道英国曾经有个很血腥的英国女王叫做玛丽，所以叫血腥玛丽，然后这些人不知道多少人被杀害，然后他们就逃到日内瓦去。但日内瓦呢，哎，他们不只听见了加尔文的教训，他们不只听见了加尔文所给的教训，而且呢他们亲眼看见日内瓦，就是的的确福音啊 的的确确改变了整个的社会，整个的国家，整个的社会不一样的。本来很明显，整个的日内瓦是倾向教会黑暗的时候那种光景，但是后来等到改革运动起来以后，你看见就凭着这个谁的工作，就凭着加尔文的工作，整个的日内瓦就转变了。日内瓦那个时候只有几万人，每个礼拜这个加尔文讲道要讲十七篇的道，所以实在说来，加尔文他的确用神的话得着了一般的人，让人心转向了，那么整个人心转向这个改革运动。那不止如此，那么而且呢，那个在权位上的那些基督徒，那么他们醒悟过来了，那么不止醒悟过来，那么当然因为他们都在都在国会里面，都在议会里面，所以结果就透过了议会，他们就决定说整个的城转向这个改革运动。换一句话说，回到圣经，一个公开的圣经，那么而且能够照着神的话来敬拜主，那么等等等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整个日内瓦就改变，日内瓦改变了之后呢，那么然后呢，这些立法的人多半是基督徒，他说好了，我们现在完全跟着圣经，照着圣经的价值，那么照着圣经的价值来掌管整个的日内瓦。日内瓦不一样，日内瓦本来还日内瓦有市政府没有错，但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法律都是外邦的法律，都是在那个旧的世界制度底下那个法律，但现在不一样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加尔文在日内瓦是成功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只得着那些人转向这个福音真理，知道个个都应该因信称义，而且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这个工作太成功了，甚至于深入到整个的这个整个的立法的层次，到那个层面去，那么大家可知道说，那么等到他们用法律定好了以后，整个转向整个这个城转向了，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可以说日内瓦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城。那么我们知道说，现在那个里面的法律是完全照着圣经的来做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这改革中的弟兄，或者是跟随加尔文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只看见了福音真理广传了，而且看见在社会上产生 impact， 产生冲击力。那么这些人都很爱主，他们自己做了榜样，他们照着圣经过圣洁的生活，他们也要求那些不信的人，也要求那些不是基督徒，他们也做同样的事。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觉得这就是千年国，圣经里面所说千禧年那个情形就出现。所以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他们认为说这个其实老早在日内瓦就已经出现了，只要人相信主耶稣，你看见狮子跟绵羊可以在一起啊，你看见吗？本来我们这些人不可能相处的，结果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不是告诉我们千禧年已经来到了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有一个梦，那个梦就是说，他们不只要改造人心，他们要改造这个世界。他们希望说用着福音，结果福音化世界以后，基督化世界以后，那么这个世界就变成基督化的世界。所谓基督化世界是指着，不是指着每个人都是基督徒说的，是指着现在呢，因为在掌权的位置上那一班的人，或者立法的那一班的人，他们信了主了，他们投票的结果，当然他们是一心转向，是完全照着圣经的法律。那这样的社会就是千禧年，这样的社会就是旧约里面所形容的。所以感谢主，在日内瓦是成功的。然后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就是在日内瓦也是去逃难，那个人叫做 John Knox， 就是约翰诺克斯。那么约翰诺克斯呢，他非常受感动，他不只觉得这里有圣灵的同在，而且他亲眼在日内瓦就学了这些，就是他希望他看见说这个果然是可以行得通的，不是不可以行得通的。所以呢，他就有一个其实他老早就有一个祷告，他向神祷告说：“神啊 ，Give me Scotland or death， 意思就是 or I die， 意思就是说，求你把苏格兰给我，否则我就灭亡。”结果神听他的祷告，神把苏格兰给他，所以他从苏格兰回来以后， 那神这的确是用，的确是使用他。这个人传福音非常非常有能力。那么他讲到基督不可以拜偶像。那么今天教会的光景是拜偶像的话，他非常有能力，结果许多人就起来打破偶像。那么不光如此，到了一个地步，整个的国会，就是苏格兰的国会，全部转向了，他们投票说好，从此以后这个整个的苏格兰是一个这个转向这个改革的这个国家。所以这就是普通人所说的，整个的苏格兰就不再是天主教的国家，就变成所谓基督教或者更正教的国家。所以你看见在苏格兰又成功了，意思就是说，现在用政治的力量，用世界的力量，现在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苏格兰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应该能够是个和谐的社会，然后用律，因为这一切都是律法，用这些法律来成就这个，来成就这件事。所以这是苏格兰。然后有一班人回到英格兰，回来以后，那么他们认为说，我们不应该离开国家教会，我们不应该离开安利干会，因为那个时候英国国家教会开始并不属灵的。但不要紧，他们呢，因着他们祷告，因着他们参与的缘故，他们希望能够属灵，所以他们有各种的聚会，在剑桥也有一些很有名的人被主得着，很有名的教授，他们的的确确他们看见说，今天他们有个使命，就是要洁净圣殿，洁净圣殿就是要洁净教会，英文叫 purify， 所以后来这些人就叫做 Puritan， 就变成了清教徒。所以清教徒最起初的，我们后来想的清教徒，指的这个人不抽烟也不喝酒，像这个衣服就是非常古板的，我们认为他们是清教徒，其实不是，其实他们基本上他们都是一些 reformers， 他们都是一些改革家，他们都有一个梦，就希望说教会能够变成荣耀的教会，能够脱离所有巴比伦的污秽，然后呢，他们一切完全照着圣经的榜样来做。那么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有诗歌，所以他说不可以唱诗，所以起初的也没有琴，什么都没有。那么圣经里有诗篇不错，所以他们诗篇倒是唱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相对起来，在路德会里面，在马丁路德德国那个诗歌就开始的很早，所以这个也是其中故事的一部分。好了，那么结果这些他们到了英国以后，他们就希望说有一天在英国也能像日内瓦一样。如果能像日内瓦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千禧年就实现了。所以千禧年在日内瓦，千禧年在苏格兰，那么我们也希望千禧年也在英国。那么好了，这班英国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忍耐，他们觉得我们借着祷告要紧，他们某一点是，我们觉得他们有一点是很感动人，就是他们的确自己做榜样，然后他们也祷告。你看这一班的确是敬虔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在那儿祷告忍耐。那不要忘记，他们这一忍耐就忍耐了几十年，一直到了1640年的时候，他们终于等到这一天。等到这一天，等到这一天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们在国会里面，在英国的国会里面，他们的人数就是清教徒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半。那么这个就好了，如果超过一半的话，所以后来他们真的有一个决定啊，就是今天整个的英国就转向日内瓦，意思就是说就转向这个改革，就转向，不光因为表面上好像英国国家教会已经是转向改革运动了，但是清教徒总是觉得不彻底，这个没有接近圣殿，所以他们最后感谢主，然后借助，也是借助什么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因为最后他们好像是成功了。所以后来呢，这个英王叫做查理一世呢也上了断头台，然后最后有大概有一段的时间，就几年的时间，那么可以说是清教徒掌权的时期。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叫做克伦威尔将军，那么这个将军呢，他呢就把圣，他就的的确确，因为那个时候是等于是军人专制嘛，那的确是军人专制没有错，虽然有国会啊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完全照着圣经。你看他们当初内战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清教徒和谁打仗呢？ 和这个多半是清教徒和这个国家的军队，就是和皇家打仗的。那么他们打仗，他们这些人都是农妇啊，都不是打仗的人。结果呢，很稀奇啊，他们祷告，他们就打仗以前祷告，也唱诗篇，然后到战场上也是唱诗的。结果神果然与他们同在，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那最后呢，打了胜仗，最后把皇帝英王送上断头台。所以从此以后，你像他这一下子，他的梦真的实现了吗？他们当然是，他们真的梦果然实现了。所以这什么呢？这个就是清教徒等了半天，然后有了内战，最后呢，哎，终于你看在政治上，最后他们终于目的达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教徒的故事。清教徒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体格体制内改革，就是在整个英国国家教会那个架构里面，那么希望说能够回到圣经，能够 purify the church， 能够接近圣殿。那么这些人是等到1640年，就等了好几年，实在说他们等了不止40年，不止半个世纪，结果呢最后他们的梦实现，好像梦实现了。但在这个以前10年，就是1630年的时候，那有一班清教徒他们没有人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皇帝这个英王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顾问，那这个顾问就是大主教，就是普通说我们 Canterbury 大主教，坎特伯瑞的大主教。那么这个当然他可以说是英国国家教会一个最高的属灵的领导，没有疑问的。那么结果这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反对，一面是非常得着英王的这个非常得着他的信任，但同时呢他是非常反对清教徒的。所以有的人特别是在英国有好多好多，就是说他们都是圣品人，他们都受过牛津或者是剑桥的教育，那么他们是很爱主也很能干，这一班人他们觉得没有希望。那没有希望怎么办呢？没有希望他们说好，我们呢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到新大陆来。所以这个就是后来到了美国的这一班的移民。美国最早最早是所谓的所谓的 pilgrim 就是所谓的旅客。那么这些旅客客旅呢，他们觉得自己不客旅的，他们不是清教的，严格说来不是清，但是他们的确是跟随加尔文的一般的人，在真理上没有两样，但他们老早就觉得没有希望。他们和英国说再见的时候，他们说巴比伦再见了。所以在他们来看，现在他们从巴比伦出来了。所以这班人就所谓异议者，就是 dissenters， 他们认为说他们不可能。所以实在说来，他们是很有眼光的一般人。然后因为这个缘故，当然受逼迫，他们逃到荷兰。逃了荷兰没有多久以后，他们觉得为着长久安之计，为了下一代，他们就决定就移民到美国。所以第一批到移最早，当然英国人第一次移民到美国是到 Virginia， 是 Jamestown。 那一班人是淘金的人，那一班人和基督徒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一班人是做生意来的，是淘金来的。但是的确有这个当初1620年的时候，那么就是这些被逼迫的人并不多，那么这就是后来所谓浸信会啊，这些人的前辈应该就是他们。因为后来，因为实在说来，有一批是从荷兰逃难荷兰，然后到了新大陆，那么还有同一批的人，同一个村子，这个移民到这个阿姆斯特丹的，结果他们后来又回到了英国，那就是浸信会，这些就是浸信会是这么开始的。那么我们看，就这么开始的啊。所以最早最早的 pilgrims 并不是清教徒，严格说来，我们清教徒乃是那一班，他们的确要改革教会，他们要所谓要接近圣殿的这一班的人。所以这班人他们在1630年，就是在整个英国清教徒得势以前，那么10年他们就已经觉得没有希望，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就出了埃及。所以整个的英国像埃及一样，那么整个的这个大西洋就像红海一样。所以现在呢他们把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那么他们到了什么？到了旷野。那的确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印第安人，当然是旷野。不过呢他们有个盼望， 就是现在是他们的好机会，能够照着圣经，能够这个把锡安带进来。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觉得他们真是神的选民，就好像以色列一样。他们，你看看这些人和还留在英国的不一样。你知道，因这些人呢，并不是到非必要的时候离开的。我们知道，像 Pilgrims 或者说客旅是不能不走了，没有第二条路了。对于这些人，他们可以有选择，就像其他的弟兄们一样，他们再等十年就等到了，对不对？但他们没有，他们就为主的缘故，他们十年也不等了，他们去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他们觉得主把他们带出埃及。主带出埃及一定给他们个使命，他们一定有个使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当然到了 Boston 这一带，他们当然是照着圣经里面的教训，他们个个都是有很好神学修养，而且的确是很认识圣经的一般人。所以呢，他们一面要洁净圣殿，那么其实那个时候一切都是新的嘛，所以就开始了。那另一面当然接近他们自己，所以他们也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是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来到了嘛。因为对他们来讲，你今天如果到了千禧年，千禧年跟新耶路撒冷是连在一起的嘛。所以现在呢，可以说他们做梦最后的目的，他们终于达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知道，再加上跟随加尔文的弟兄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认为说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把他们放在永远的放在一边，那教会呢就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不要再期待旧约很多的圣经要应验，不需要。因为为什么呢？已经应验在教会身上。怎么知道呢？诶，你读到西安就知道教会说，耶路撒冷就是教会来说，所以很清楚的，所有旧约的预言就通通凛然解了，通通凛然。所以这个当然对于解释圣经是这个态度上是不同。那么第二呢，我们知道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觉得我们就是神的选，那一面也是对的，圣经明明说我们是真的以色列人嘛，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我们呢，就以我今天你看看，他们又是出了埃及，过了大西洋，那又到了这个旷野，神说要在那儿侍奉，然后最后到西安把耶路撒冷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都是带着使命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一般人，如果我们对教会历史不清楚的话，我们还不认识他们。普通你听说哦，这个清教徒来怎样怎样怎样，那你这样你就知道他们的的确带着理想来，带着梦来。当然他们希望说，哎，在无论在到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就给人看见千禧年了。你看见吗？千禧年所有的狮子改变了他的性情，那么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吃别人的，本来都是修理别人的，本来都是不能与别人相容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所代表的罪性就像兽性一样，好了，那弟兄姊妹，蒙恩得救，我们都变了。所以现在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社会，那这不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千禧年已经来到了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读到千年国的时候，他们把它凛然解了，就这个道理。因为按道理来讲，加尔文不凛然解，加尔文什么圣经都是字面，所以他晚年说了一句话，很骄傲的话，很直，我讲他的话是没有错的。他说我从来没有糟蹋过一段圣经。所以在新约每一卷他都解，就是启示录他没有解，他不敢解，他不要解。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实在说来，弟兄姊妹，你要问加尔文解释圣经，全部是按字面的。但是很稀奇，跟随加尔文的人到了千年国的时候，他就把它凛然解了。原因在哪里？因为你不必等到那个时候嘛，现在我们已经就是了嘛。所以这样等到地上有千禧年以后，然后主就来了嘛。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所谓有一般弟兄姊妹相信千禧年后主才来，或者说根本就属灵的千禧年，今天就是属灵千禧年都可以的。所以这你就知道说，因着这个经验，因着这个成功的经验，自然就产生，就影响了神学，这个是可以理解，大家可以想得通的。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顺便我提一下，那就是说如果千年国能够字面解的话，那么当就在那一节圣经的上下文讲了复活，那么我们要一致才可以。如果千年国可以灵然解，复活也可以灵然，复活灵然解你就上了新派的当了，那就是你没有身体复活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难处在这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成功了，太成功了结果反而在我们上一些盲点，看不见神的旨意，看不明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训。那么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产生了什么结果，因为这个缘故就是说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就觉得我们是完完全全就是取代以色列了，所以那个这个律法十条诫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就是我们应当遵守的。所以很清楚的，我们就是说基督徒要守十条诫。那么问题来了，你如果要守十条诫，而且你知道吗，在 Boston 他们立了个法律，严格说来这个所有犯十条诫的人要处死的，你知道吗，这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读圣经的都知道这里发生困难在哪里，那么你也守不守安息日，那么因为的确你不守安息要致死的，你看见吗，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就是以色列人，所以旧约圣经里面怎么说的我们也怎么做。那么那个时候有印第安人，印第安人跑来跑去很危险的，那你怎么办，你一定要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你一定要拿枪啊，拿枪到时候你要杀人呢、啊、那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杀人呢，那问题在这里了，基督徒可以不杀人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已经是神的选民了，在旧约拿枪是对的，在旧约可以打仗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现在整个的社会，你立法的时候是根据新约的法呢还是根据旧约的法，那基本上他们是相信说，是相信说所有十条诫都应该要遵守的，所以这个在神学上产生困难的。但是呢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他们认为那个安息日不是安息日，守安息日就指的守主日来说的，守主日来说。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守主日，这个守主日什么意思呢，就是主日你什么事都不可以做，那么到了礼拜天一定要上礼拜堂，你不上礼拜要罚钱的。还有呢，你罚钱还不要紧，你不可以随便在马路上搁打溜达溜达。他们后来写了一首打油诗啊，写了打油诗。那打油诗说什么是清教徒呢，你看这些都是在 Boston 那代产生，那个也是英文的打油诗。那么他说哦，清教徒是什么呢，清教徒他说他发现礼拜一，他发现有一群的清教徒啊，他礼拜一的时候把一只猫啊就把它在树上把它吊死，那这个猫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因为他在礼拜天的时候他咬死了一只老鼠，所以那个清教徒手里还拿着老鼠。那么现在为什么把猫应该这个抓老鼠应该有功劳，对不对，你为什么把它吊死呢，因为它犯了安息日，它在礼拜天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你明白吗。所以也是一样啊，这个丈夫跟妻子你知道这个最多你拉拉手礼拜天可以，比那个拉手多你就犯安息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这就是所谓清教徒的世界。所以这个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就是说在这种的 mentality， 在这种的想法里面，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是怎么开始，最早美国是怎么开始的。那么好了，现在就发生一个问题，一切都是恩典嘛，这不是加尔文讲的吗，怎么最后变成守律法了呢，怎么最后如果你真的是个清教徒，你真的是圣洁的话，圣洁表示你清教徒，那就是说你都满足了这些律法，十条诫你全遵守了，包括安息日全遵守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清教徒的圣洁，这就叫做基督徒，你知道吗，基督徒给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基督徒。但是结果我们知道弟兄们所给人的感觉所建立的世界其实清教徒世界，不是基督徒的世界，因为基督徒应该是一切都是恩典的嘛，不是说你顺服了外面的律法你这个就不是了，不是的，我们都是一切都是里面的，很清楚的，今天不是你外面怎么样，主耶稣话讲得很清楚嘛，你里面动了念头就不对嘛，是不是呢，不是说没有杀人连恨人都不可以嘛，所以这些律法只能做外面的没有做里面的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都在 Boston 就产生了一些的故事。那么这些故事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很大的教训的。那为什么讲了一大篇这些故事呢？当然一面我是怕你们会睡觉，那么又是第一个晚上，那么另一面呢，我觉得这些话有它的功用的，因为我们这几天我们会再次回到这点来，回到这些地方来。因为清教徒的确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们是绝对要顺服神的旨意，他们绝对要顺圣经来做。所以如果说你说有一般人他们照着圣经来实行，没有人赶得上他们。那个时候的 governor 本来就是律师的，你想想看，一个律师本来读世界的法律的，现在他把圣经的法律然后再用所谓清教徒的法律，那么这个不光不要忘记难在什么地方，难在如果你用这个来管弟兄姊妹还很有道理，但是问题就是你要对付谁啊？要专门要管这个非基督徒的。那么这个后来你知道吗？后来这个清教徒实验是第三个实验，第一个是日内瓦，第二个苏格兰，第三就是美国，就是最早 Boston。 然后过了几年以后，这个克伦威尔他真的统治了世界，他就把整个英国变成了那个世界。那么好了，每个人穿衣服打扮都不一样，都很特别的。那么而且呢，不止如此，他这个所有的戏院是强迫关门的，是绝对没有戏院的。还有也许大家不知道，清教徒是绝对不过圣诞节的，那么圣诞节还不可以吃火鸡，那怎么办呢？这个克伦威尔呢就打发了个蚊香队出去，那他有很多的兵嘛，到时候都听他的话，兵出去就蚊香，闻了哪一家大概是庆祝圣诞就进去，然后就停止他们火鸡啊什么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英国这个伦敦的人呢给他这么一弄，这个不要几年这个清教徒，因为这些人不光你知道，如果你是清教徒你是基督徒，也许你就愿意顺服了，你不要闻香对他老走什么，圣灵良心一动感动他，他就已经不做了嘛，这个才对，是不是？但是现在你要等到警察来，要等到这个士兵来，那你就晓得那个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所以到时候连不信的人也要这样做，这个对他们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刚刚来美国也这样，刚刚美国的时候，我那人不知道，我们住在一个弟兄家里，礼拜天一早起来，我那人洗衣服就被骂了一顿了，你这个犯安息日啊。那原来在那个时在早期美国也这样啊，美国那时候礼拜天你要坐飞机到了机场，没有人接你的，没有人敢接你啊，因为谁敢犯安息日呢？谁敢犯主日呢？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的的确确这班弟兄是认真非常非常爱主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考清教徒，你说到底是你有多少个诫命，他说11条诫命。哪11条呢？就是旧约的是10条，然后新约的呢就是主说，我就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清教徒中间，他们真的守律法的时候，他们按理来讲也什么也守弟兄相爱，但是问题就在这里，这个你如果真的守弟兄相爱的话，如果你犯了这个律法要致死的话，连这些清教徒这个掌管的人也通通要处死刑才行，没有人办得到，不可能的，你看见吗？到时候你才会发现说，等到主兴起一般见证人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刚好有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啊很爱主的，她就是清教徒，她是从英国从伦敦，后来她本来住在 Boston， 这英国有个 Boston。那么然后呢，他们到了这个英国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就在 Boston 那有一个牧师很爱主的，叫 John Cotton。 那么 John Cotton 呢很有主的同在，但是很可惜他后来他是清教徒，所以受了逼迫，所以他就到了这个新世界来，就到了那里。那么这个姊妹很得着的帮助，全家他一共生了15个孩子啊，就跟着一起来了。但这个姊妹很有看见，她可以说几乎跟 George Fox 约翰 Fox 同一个时候，她觉得今天基督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今天你怎么能到这个地步？你怎么能到这个地步？因为如果今天你已经蒙恩得救了，你怎么会到这个？怎么可能说一切都变成律法了呢？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圣洁，他不要跟神发生关系，他只要满足律法就可以了。对不对？但他觉得这样不对的， 他觉得辛夷坞到这里来的话，那么他觉得因圣灵是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人应当活在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今天呢，我们一切都是根据恩典，所有圣灵给的都是恩典，所以不是我们的行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有错吗？这个在姊妹们中间交通有错吗？那么起头是姊妹在那里交通，后来连弟兄都来了，弟兄都来了还不要紧，这个后来整个的 Boston 都受了影响了。那么弟兄们都觉得一点没有错啊，我们今天怎么还活在律法之下呢？连那个时候的 Governor 是年轻的也这么倾向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啊，问题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个因着这个缘故呢，当然产生难处了，因为这个和整个的清教徒他的梦和他的神学和他的想法刚好相抵触的嘛。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是因为后来演变成这个结果。其实你问加尔文，加尔文当然相信一信称义嘛。你要加尔文再去参观参观那个时候的 Boston， 他也不认得那个这所发生的事情嘛。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有人讲因恩典是一切因恩典，结果受到逼迫，那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姊妹就被赶走了。赶走不要紧，那么最后呢也被教会开除了。然后呢他就离开，就根本不能够与他相容。那么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姊妹和他在一起，非常非常好的两个姊妹和他同行，后来一同跟着他，就后来就逃到了 Rhode Island， 就今年美国 Rhode Island， 然后最后呢就逃到了这个纽约 Bronx， 就是 Bronx 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姊妹的名叫 Hutchinson。因为你今天如果到 Bronx 去，有一条这个 Parkway 叫做 Hutchins River Parkway， 因为他所当初到了Boston， 他有一条有一个就在那一条河的旁边，一条河的旁边。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故事。但是问题就是，等到这个清教徒这样当着这样被赶出，意思就是你虽然是弟兄姊妹，你虽然是姊妹，他们不，你看那个时候这个姊妹啊。就一个姊妹要对付四十几个弟兄，而这个弟兄都是饱学之士，都对圣经非常非常非常熟的。他在那受审的时候，一样东西都不能吃的，可以从早到晚疲劳轰炸。但是感谢主真的给他能力。你如果读他那个整个审判的过程，你就知道他没有错，他反而是对的。但是呢，能吗？弟兄们能爱他吗？不能爱他。所以后来他们就给他起名叫做耶西别，就是美国的耶西别。那么然后最后呢，刚好和他相同那个姊妹刚好是这个刚好是这个早产生的那个胎儿是个怪胎。后来他们就说，你看这是神的手在他们身上，所以说是这个一定不讨主的喜悦，所以就把他认为是耶西别，然后呢就把他们赶走。那最后呢，这个姊妹后来真的很爱主啊。你知道，你如果去看那个什么，你如果去看，所以清教徒的话，你看早期图啊，男的一定拿枪的。这个一幅很有趣的图啊，就是说每个人上礼拜堂都拿枪的，都是弟兄拿枪，当然那个枪不是对付印第安人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哈切森就感觉到他不可以拿枪，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后来他被印第安杀害了。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一大早印第安来看看他，里面根本不设防的，晚上就来了。他带他一共15个孩子，有五，他带了6个孩子，统统遇难。结果有一个刚好躲在一个 split rock 的缝里面，那叫苏珊娜，后来呢就逃走了。那么这个故事是个千真万确的故事，但是他下雪天的时候，就因为下雪天，后来就流产了一个，就是因为难产。流产就是因为下雪天走那个路，但他相信神的保护。你知道，你把他严格说来呀、啊，你把他从 Boston 开除什么意思？你就是把他暴露在印第安手里，印第安可以杀他的。但如果他保护他自己，应该没有，他只要拿枪就没有问题。但是后来，因为他女儿不逃出去，后来我们才知道说他不肯，将来家里不肯有武器的。所以他不知不觉的，他对圣经的领会就像贵格会给我们领会一样，很稀奇。后来贵格会也这样啊，你知道呢 ？William Penn 去跟别人招呼的时候，他不带枪的，不带武器的。明明国王把整个 Pennsylvania 给了他，结果他用一块块钱是从印第安人手里买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 贵格会弟兄姊妹，那真是爱主。那虽然这个是清教徒，他已经要做圣经的教训，所以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他的确是主在那里兴起的见证人。所以这个在这个整个历史上是一件大事情。那么好了，后来那个和他在一起那个姊妹，一直跟他忠心跟到忠心一起的姊妹，等到这个姊妹，所以我是感觉这个姊妹是寻道，就是刚才说 Hutchinson 被印第安杀害，因为的的确确你看见你没有保护了嘛，所以你说他们没有叫他寻道没有错，但是间接来说呢，的确那个整个的局面根本不容于他们，你怎么可能弟兄不能，怎么能够畏惧，怎么可能他明明是得救的，明明是蒙恩的，就是因为他好像这个不能叫他要就影响了整个和谐以后，或者是影响了当政者，结果最后呢你看他们就对付他了，所以他是这样的被印第安杀害的。那么然后呢有另外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呢回到后来他就回到了还在后来到了大概1652年的时候，那么他就到哪里去呢，就到了这个回英国去了，到了英国结果碰到了乔治福斯，就是 George Fox 贵格会弟兄，结果他受感动，他说原来我们这几年所受的逼迫，我们所看见和 George Fox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看圣灵做很奇妙的工作。那 Fox 是看见说今天呢所有不管是那个时候整个的环境都是外面的，一切都是外面的，聚会有 program 什么什么通通是外面的，所以 George Fox 觉得应该是里面与主有交通才对，这就是这个贵格会的开始。所以贵格会是特别注意里面的生命，非常非常清楚的，不是注意外面的，所以当然就不容于那个时候的社会，那个时候一般人觉得，所以贵格会他自己就不知道坐了多少次的牢。那么刚才我所说的 William Penn 彭威廉，他就是被关在伦敦塔，在伦敦塔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后来他就移民到美国来。所以贵格会的确是给贵格会，不光是贵格麦片啊，许多人只知道贵格麦片，其实贵格会的确是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祝福啊！你不一定跟从他，你不一定就会很安静，不一定像他们那样，但的的确他在一点上是对的，就是说你要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那么我们知道说宾路易士姆也是贵格会里面，所以呢后来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他就回到 Boston， 那个时候他们有个法律，就是说只要贵格会的他一定叫你离开，你只要是贵格会一定叫你离开，你不离开回来他把你耳朵割掉，你再回来再不听话他把你舌头用那个烫火把它烫了，那就是很叫人想不起来，然后第三次如果你再不听劝告那是死刑。结果这个姊妹呢她回去了，她去要帮助那班弟兄被要判死刑的弟兄，因为她到底是有人告诉我们，他这个是另外一段故事，有人告诉我们他们可能就是当时皇就是整个英国皇家里面的一个后裔，就是这个姊妹，所以他跟那个时候的 governor 非常好，关系非常非常好，所以他想用他的影响力回去，但他已经触犯了法律了，就是说你根本不应该回来，所以后来他回来以后照样执行死刑啊。另外两个弟兄被吊死了，那么他呢正在他们把他绑起来然后蒙面的时候，忽然最后一个命令来说叫他缓刑，那么原来呢他的先生就是很有力量，就最后救了他，就把他送回 Rhode Island， 但是因为不要忘记他当初开始就跟那个 Wicken 就跟刚才所说的 Hutchinson 是一起的，所以最后他觉得他还是要回去，所以这一次呢他真的为主寻道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稀奇，这一班清教徒按理来讲应该是当初受了多少的苦，他们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地方，但是呢很稀奇，同样是弟兄姊妹就是看法不一样，就是最后呢你看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弟兄姊妹我再说，最按着字面来遵守十诫或者十一条诫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好了，连按理来讲这一班自称为神的选民 清教徒很多地方他们的行为叫我们佩服的，没有话说。我们不要笑他们，不要笑他们这样那样，他们正是为着主的缘故。但是问题就是，你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众条。哪一个人今天问题我们要问说，你什么都对了，但是现在你把这些清教徒舌头割掉，或者这个样，或者把他们放逐了，然后把他们暴露在印第安的底下，现在要问，这是爱吗？主不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吗？那么难道连这一点的容忍都没有吗？一定要把人摆到逼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去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讲到彼此洗脚，然后主说给他们一条命令，那么最后主说了个预言。所以这个预言是很重要的。那这个预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第16章32节。16章32节，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那普通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说哦，我们知道，因为主明明告诉门徒说，这个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被分散，所以当然主现在说他们要分散了。但是等一等，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时候将到，而且已经是到，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那个自己的地方是各归自己的家去。那我们知道说，在耶路撒冷有家的只有约翰，别人没有家的。因为约翰他真的很有钱，他在那里有个家，别人没有家的。所以可见呢，各归你自己的家去，这个你不能按照字面来解释的，因为不是所有的门徒都有家在那里。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一段的圣经有近期的应验，是指着门徒分散说的；远期的应验是指着有一天教会四分五裂说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你们自己的家，你们过得非常的好，留下我独自一人。那这个光，这个预言什么预言？这个预言就不是指着门徒当时的情形，那是指着什么？指着将来教会会有的一种光景。所以接下来我们主为我们祷告，他祷告不只为门徒祷告，他也为教会祷告。他起头为门徒怎么祷告呢？第17章第11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这指的门徒说，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主知道他们要分散，但是因着主的名的缘故，最后他们能合而为一。这是为着12个门徒祷告的。不错，这就是因为主的预言他们要分散。但如果主的预言只是他们的话，不需要下面的祷告。下面第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我不但为这个12个门徒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是对教会来说的。那么信我的人要怎么样呢？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预言，我们的主老早知道，他一面给我们一条命令，他一面设一个榜样，然后他要门徒们也学他的榜样，能够彼此洗脚。彼此洗脚就是彼此相爱的记号。那么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主给他的命令，不错。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命令达到了吗？这个命令有没有可能实现？就着历史来说，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门徒曾经有一度是四散的，而且根据这一段的预言，如果就是远期的预言来说的话，那就指着将来的教会要四分五裂来说的。每一个人在他所在的地方都像家一样，留下我独自一人。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在门外叩门。如果今天有主的同在，主应该在门内，怎么跑到门外去了呢？主为什么在门外叩门？因为你们留下我独自一人，你们都有个家可以回去的，你们都有个温暖的家。但弟兄姊妹，那个家也的确是家，但都是你们的家。可是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主才为我们在上十字架以前为我们代祷，为我们祷告。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祷告主可以不听的，那么主的祷告父神听还是不听？所以现在有一个把握，就是如果有一天教会真是荣耀的教会，如果有一天神的儿女真的能够彼此相爱，这不只是神迹，这也是因为父神听他儿子祷告的结果。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今天教会的情形，你应该是失望了，应该灰心了，你觉得我不要再浪费时间，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有更多时间读圣经，我们专门读圣经来不及，要更多时间去这个应该去传福音，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在那内耗，在那消耗，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没有希望，你只要哪里有人，哪里一定有纷争，没有可能的，不可，你没有可能两个人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一定失败主义。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但是很稀奇，主明明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光景，这是我们的情形，有一天我们就这样的。但是好在哪里呢？好在就是他为我们祷告，意思就是说，现在父神要不要听他儿子的祷告？如果父神听他儿子的祷告，那最后那个光景一定会达成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没有失败的理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没有消极的理由，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要问说，那既然主为我们祷告，既然主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四分五裂，那么好了，那么路在什么地方？到底我们这条路要怎么走的？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在一起追求的目的。我们看见说，就是实际来说是如此，你可以看见不管在什么地方一定有这些事情发生。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就算了，是不是就这样罢了？但是不，因为如果主为我们祷告，你看见吗？最后我们相信说主的工作能够完成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都失败了，你看见吗？我们要承认，只要是我们做的一定是失败的，但只要是主做的，他根本就是不失败。因为整个合一的工作不是你和我的工作，整个合一的工作是主老早做了，而且圣灵今天继续在我们里面做。所以一切都是恩典，不是你做的，也不是我做的。虽然我们也许有一个机会像清教徒一样，终于主把一般弟兄姊妹放在我们手里，终于我们能救了一批的人，我们对他们有责任。弟兄姊妹，你所讲的都是对，你就像当初那些清教徒一样，都很有使命感，你觉得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都没有错。但是最后你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建立一个家，留下主独自一人，我们每一个聚会都说是奉主的名聚会，但主为什么在门外叩门？所以让我们记得，在主回来以前，这的确是真实的情形。那么好了，我们既然没有路，我们就要问说，主的路在什么地方？那么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我们一直把合一的工作，或者把这个工作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以为我们能做什么，你发现你我不能做什么。那现在我们要看到底主是怎么做，然后主又怎么借着圣灵来做，那最后他的旨意是怎么成功的？我想如果我们看清楚这个以后，你就算是读了教会历史，你不会失望的，你不会失望。我们知道前不久我们有一班弟兄们到英国去，我们大概在十天之内，我们走了爱尔兰，然后苏格兰，然后威尔斯，英格兰。 那么在十天之内，我们几乎看见教会历史的面面，包括安利干会，包括美一美会或者威力公会，然后包括贵格会，包括弟兄运动，然后还有包括威尔士大复兴等等等等。你看见当初他们都留下一些荣耀的东西，但现在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那这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当你看完了以后你应该灰心了，应该失望了？没有，你反而想起主老早为我们祷告，主老早知道我们不行，而且主老早预言今天教会的光景。那现在问题就是，有谁能够响应主的祷告？有谁能够与主同心？我们也能祷告像主那样的祷告。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祷告，我们还希望这样的事情能发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们在那里所建造的不是草木和解吗？我们都觉得我们很能干，我们都觉得就是主最使用的，我们这个真理也明白，那个真理也明白。那么好了，那现在应该弟兄姊妹有救了，这样应该有盼望了。那应该今天我们给弟兄姊妹预备的是一个温暖的家，是一个和谐的家，各方面满了主的同在，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吗？但是迟早你要看见说，目的都是对，我们的梦也是对的，但是主明明告诉我们要合而为一，主明明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现在整个过程是什么？所以我们一直在注意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贡献，而我们忘记了到底这个整个的事情是怎么开始的，然后最后又怎么结束，然后我们的责任又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那么让我们在这里彼此有一点的交通。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希望说这一次真是在具体上啊，不是光在理论上，我们希望能够对这些有一些的认识。好，我想明天呢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只有你能医治我们，只有你能够叫我们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在这里愿意告诉你说，凭着我们自己都不行，我们都是热心的人，我们都愿意来建，我们都愿意一同被建造，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给弟兄的难处是最大的，我们在教会中是我们自己才是教会中最大的拦阻。但愿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做雕刻的工作，也求你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但愿我们不忘记我们的使命，我们来到这里不光是来淘金，我们来到这里不是希望生活更好一点。主啊，既然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相信你叫我们彼此相聚是有你的美意的。主啊，但愿这里家是你的家，不是留下你独自一人，不止我们得着安息，叫你也能得着安息。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承认说今天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我们都得罪了你，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能抬起头来。但是主啊，我们仰望你，当我们在你面前披麻蒙灰悔改的时候，我们求你把那条道路赏给你的儿女，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但愿这个周末是个不同的周末，但这个周末是被你分别出来的周末，但这个周末在我们一生有它特别的原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确把你的教会带到尽头，好让你自己能够重新起头，好让这个教会能成为基督的教会，好让这个教会能成为神的教会。主啊，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好让这个教会能包容所有弟兄姊妹，所有我们认同的，所有明白真理或者不明白真理，所有清楚福音、清楚真理或者不清楚真理的，或者爱慕我们的，或者攻击我们的，主，他们都是我们的弟兄。主啊，但愿你赐给我们这个爱，叫我们的爱你所爱的，我们能接纳你所接纳的。我们承认我们没有这个度量，我们需要你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也扩充我们的度量。主啊，但愿我们的心要像基督的心，当我们的爱能像基督的爱，你自己的见证才能够彰显。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糟蹋你工作的，我们要承认我们常常好像叫你的工作受了许多的亏损，我们在里面披麻蒙灰，你饶恕我们，用你的血来遮盖我们。但也因着这个缘故，叫我们这个礼拜能听见圣灵的声音，叫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指望是在你那里， 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感谢主今天晚上给我们的话语，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分别出来啊，这时间就是在神的话语、神的心意里面，我们能够一起的追求。好吧，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要跟杨毅讲，希望可以